起居住观应时般，先集于来熏风门外，没有找到，一时没找到中南海的那个详细地旧的地图。那么这个应该是在中南海内的一个宫门。上步行自南海来，也就是说从瀛台求索来，入德昌门，门匣为何？所以室班，那个孕育鼎就在室班里边，他就在场，就窥见了，从那个门缝里边看见上振幅烟间，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祭，就看见了皇帝是好好的，他正在那个宦官的帮助之下，也就是说他两手扶住宦官的肩膀，在做活动，两脚起落，活动筋骨，也就是说他准备率领百官去拜见太后。可是呢，须臾，胡凤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室班。上闻之大痛，光绪皇帝听到慈禧的这道命令，他为什么大为悲痛呢？我想的话，这是因为这是造谣，诬陷他卧病不能动。那么说他大病在床不能动，这背后的含义，这是可想而知的。石太后病歇数日矣，有赠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而死。"那么就有慈禧的左右打小报告诬陷光绪皇帝说："哎呀，那个光绪啊，他听到你太后病了的时候，他面有喜色。"太后就愤怒了："你不能死在我的前面。"我不能先而死，那就是说我要弄死你。那么，作为第一，作为祭祝官，孕育鼎的记录，一般来讲是可信的。祭祝官他的传统和他的职业，一般来讲可以决定他不会瞎说。那么，关键是以下的一道又一道的证据与孕育鼎的证据，与孕育鼎的技术相一致，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孤证，它是三点成一线，是一系列的证据证实了同一个事件。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在去世之前出了一部书，叫做《他的口述历史》，他叙述了他的曾祖父溥良。溥良正是光绪末年的礼部尚书，我们来看《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它里边的记载，可以记载启功所述不虚。光绪29年癸卯，礼部满尚书，这一条下就列出了八月丙申迁溥良礼部尚书，此是溥良担任礼部尚书的时间起点。那么又记载光绪30年甲辰，礼部满尚书溥良，这是他的延续。为什么要加一个满字呢？因为此时满清的这些官员，他包括满汉两班，礼部应该还有汉人尚书，那么是分别记载满尚书、满人尚书，礼部尚书就相当于文化部长，而兼教育部长。那么又记载光绪31年、32年、33年、34年，那么一直，也就是说到光绪末年34年，礼部尚书都是溥良， 到34年大概已经不分满汉两班了吧。总而言之，这一年的礼部尚书只有一个，那就是溥良。也就是说，打从29年到光绪之死，礼部尚书都是溥良。我们来看启功的回忆，他讲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他下榻的乐寿堂外，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塔拉，在满语中就是酸奶的意思。音译，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有隆裕太后的太监小德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光绪皇帝驾崩。这是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08年清西宁文管处原子能科学院北京市公安局法检鉴定中心联合发表光绪皇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它是根据对光绪帝遗骨、头发、葬衣使用微量元素检测，证明光绪皇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因此研究结论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那么以上三个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光绪帝死因报告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可知光绪34年日蒋起居住官运玉鼎崇林传信录所记太后录曰我不能先而死，以及礼部尚书溥良口述光绪死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塔拉，这显然是一碗毒药，都是信史。在这说一下，在我们写论文叙述的时候，当我们引用了一系列史料之后，我们要给出一个判断，第一不能没有判断，第二此判断应该紧扣所以一系列史料的关键原文，简单讲关键的原句子来进行判断，来做出判断。换句话讲，判断语中间要引出所有的关键的原句子，如我现在此地所做。不能够引了一大堆材料之后，下面是一篇大白话，一句引文都没有，证据证据还是证据。那么清朝也就走到了地变天荒的尽头，那就是他快要灭亡了。祭物深三个字是特点，清朝走到尽头的这个时间点。换句话讲，地变天荒祭物深其实是委婉言之，言之的之是什么，他说是个什么事，他说的就是说清朝快要灭亡了。下一句，那么还补一句啊，事实上3年以后满清就灭亡了。万古奔腾陈创举，万古奔腾，你就说这个万古二字是用杜甫昔为六绝句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么这句话用来指光绪皇帝的革新，那是非常贴切的，所以他几乎可以说是用歇后的 修辞手法，用了杜甫的万古，就歇后地牵出了，用出了钱在地，用出了杜甫的不费江河万古流，这是对光绪的崇高的评价。那么奔腾两个字呢，他应该是用了文征明的太湖，金谷奔腾一地尽，东南伟丽自天开。因为在四库检索里边，奔腾两字似乎以此为最早和贴切。嗯，但也可以不要这样子确定的讲，而可以这样来表述。就万古奔腾，万古用杜甫，不费江河万古流，奔腾与见文征明，金谷奔腾一地尽。创举两个字，说一句在先的话，创举也好，奔腾也好，在古汉语里边是少见的词语。这些词语都是古汉语中所少见，电子四库里边没几条的。创举用刘宗周，此述圣人者，创举甚奇，处心甚苦，总之以天下万事为己任，不敢有极为自私自利之心也。如果我们只要简单的引词语的出处，就引到创举甚奇就可以了。可是下面几句尽管是字斟句酌，一个字都不愿意多用，但是还是把它引了出来，因为显然此几句很贴切光绪和陈宝箴，也就是本诗的主题人物。他们正是以天下万事为己任，而无一毫自私之心。同时呢，此创举二字也是回应，也是用夏静观，是回应夏静观的来诗，同时也就是用了夏静观的德宗皇帝哀词破荒陈创举。那么这个创举是指什么呢？它指的就是民权，根据当时的历史语境，指的就是宪政民权民主。这是陈三立自己的话，在八年前光绪26年，陈三立在《吴桥幕表》里边就写出了这个词语，以及对此词语加以解释的整个一段话。由这一段话，这个民权的词语的解释没有任何模糊含糊的地方，它指的就是宪政民主。然秦者吾基辅之变，义和团之起，威以一二人自行兄义之故，至屈呆树顽童张空权，战两州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叙。最近啊，北京之变，义和团的起来，那就是以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无非也就是慈禧太后和大阿哥的父亲，他们恣意妄为，所以居然稀里糊涂的以为可以鼓动那些无知之民，也就是义和团，凭所谓的神术用空权可以和欧美两大洲的七八个强国来对抗。实际上义和团之起，当然现在也是各说不一，清军在北京枪杀了德使，德国公使，并且派军队去攻打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这简直就是像各国开宣战了，开战了。所以各国派了联军来到中国来声讨捉拿这个凶手，保护他的使馆，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在当时 慈禧太后显然下过一道后来被消灭了的命令、懿旨，或者是用皇帝的谕旨的名义下达，就是灭洋。所谓灭洋，就是杀掉各地的洋人和洋教徒。山西巡抚玉贤在山西大开杀戒，把所有的山西的洋人，包括传教士、医生、护士，全部杀了。而且那个屠杀手段是非常惨烈的，把洋教徒以及是中国人信基督教的、天主教的都给杀光了。山西的屠杀、灭洋在全国是最突出的。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命令的话，他一个地方巡抚，相当于省长，他敢这样干吗？慈禧太后为什么要灭洋呢？他是为了废掉光绪皇帝，因为各国明确的对被慈禧派来试探的李鸿章表示，他们反对废弃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做君主。那么慈禧是非常的愤怒，他叫反对这个西洋各国，他叫灭洋，他叫借助义和团。所以这个冲突的根源，最后还是对于光绪皇帝的记恨，要废掉他。那么这一来不得了，这个八国联军一来，哦，这个中国就遭受大难了。那最后是辛丑条约，那是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陈三立讲，其专制为祸之列，剖判以来未尝有也。就是造成的这个祸害，其总社那就说北京沦陷了，屠人民那就是大开杀戒了。剖判以来，自开辟鸿蒙以来没有过的，奇劫巨变。陈三立讲了，以上的这些实所未有的灾难，是由于那一二专制之人的胡作非为，所以一句话，罪恶的根源是专制为祸之列。紧扣这个症结，陈三立提出民权之说，转当萌芽期间，并建以为君权之弊，盖天人相因，穷无父之大事，备于此矣。那么由此可见，万古奔腾成创局的创局，指的就是这个民主，也就是陈三立所讲的，民权可以制衡、可以扭转君权之弊的民权。民权两个字是陈三立的原话。那么它的背景呢，就是包括陈宝箴湖南变法，所举行的新政，那些都有走向民权的意义。你比如说地方议会的南学会，言论自由的乡报、乡学报等等，而不仅是那些现代的工矿业的开发、电话、电杆、矿山、警察等等。好，我们再往下看。俞大刚，他是陈三立的外甥，《了因格式化》，这是一部经典之作。俞大刚说，散元平生政治主张首重群治，这个群治就是民权，民权是就是权力，来讲的。那么他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权力的角度，不可剥夺的维护人的尊严和利益的权利的角度来讲的。而不管是从权力角度所讲到的民权，还是从权力角度所讲到的群治，实际上就一个事情， 这就是散元所讲到的创举中国二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政治体制。万古奔腾成创举，他是说中国历史啊，如万古江河奔腾至今，已经走向创举，那就是宪政民主的创举。嗯，既然叫做创举，就是古所未有。嗯，整个句子万古奔腾成创举，包含有不可逆转的意思。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创举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的背景。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声称预备立宪。你看这个立宪就是民主宪政的那个立宪的那个宪政的一面。嗯，派遣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三十四年刊发宪法纲要，乘九年内颁布宪法，召集议会，就是他要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宪政呢、啊。君主立宪，是想走向这个路子来改变那个专制的体制，但是呢，这实际上都是做面子的把戏。陈三立在诗里边揭露：“自请武在号变法，鲁莽切脚滋脚污，中外拱手寻故事，朝暮三思待众居。任好作住亦已矣，江陶代理胡为乎？”五年以来，慈禧太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所谓的要变法要立宪，实际上呢都是鲁莽灭烈，就是说面子上学西方的宪法宪政，实际上呢不管是朝廷还是在野还是地方，都是专制体制一成不变的。所谓的变法，所谓的立宪，都是朝三暮四，也就是说忽悠别人的。李代桃僵，用蒿作柱，腐败不可救药，亦如其旧。红冈巨木哪知醒，现权立宪功也与。真正的立宪的那些纲领，他们哪有一点用心去求得，他才不关心那些事情的。他们所讲到的限制君主权力、立宪体制，都是工人开玩笑的，也就是说都是把戏。何况皮龙色君轴，烈如田脸别有图，也就是说当权的都是些没用的人，他们这样子忽悠老百姓是为了另外的目的，那就是保持满洲的权利。剜肉补疮，立眉节，举国颠倒从西隅，公然百日受贿赂，韩愈所愤尤区区，务熟为奴任公等，神明之咒皆轮虚。那么可见三立洞见清廷腐败以及无可救药，所谓预备立宪实际上都是骗局。那就是散元已经看清楚了，只有革命，恐怕只有革命了，尽管他不愿意这样想。